但是在今年的9月30日，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亚洲计划高级研究员巴尔金在推特上面表示，德国总理府在过去24小时内私下透露，肖尔茨将推迟原定于今年11月第一个星期访问中国的计划。推迟访华的行程的原因还是不清楚，但是今年年底前仍然有可能成行。无论成行的是肖尔茨还是马克龙，都将会成为继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之后首位访华的西方世界领导人。但是德国总理肖尔茨的访华无疑将会肩负更多的使命，因为中德之间的经贸关系的密切程度以及对于两国的重要性是远超中法之间。在美中关系日益紧张并且走向长期对抗的背景之下，欧美经济和中国脱欧的论调亦都一直不绝于耳。德国道尔斯堡大学政治学博士、现居于北京的独立时评人吴强表示，这次肖尔茨的访问对北京来讲是极为重要，将会是未来5年中国对外关系当中最重要的一次访问。
我的外交的重点实际上是要平衡中欧关系，由欧洲对北京来讲，
吴强表示，中国外交当下的重点是要平衡中欧关系，因为北京是需要欧洲来平衡中美关系，或者说在美中欧三国关系当中，欧洲是北京现时以及未来最看重的，而在欧洲当中，德国是最重要也是最关键。他还说，德国在欧洲的领导性仍然未有丧失，但是德国在欧洲对华政策上面实际上是扮演着一个绥靖者的角色。吴强认为，肖尔茨以及是社民党对北京来讲是整个中国对欧政策的一个重要的资产。他是想用资产这个词，因为肖尔茨的对华政策在相对程度上面是继承了社民党从斯罗德以来的对华亲善态度，不单只是友好，是比友好的态度重要更高的亲善。在这个亲善的态度实际上就是绥靖的态度。从欧盟的角度来看，波罗的海国家以及北欧国家在最近2年在中国的人权问题以及台海问题上面都纷纷对中国表示出较为强硬的态度，而且如何维系跨大西洋关系上面的团结亦都一直是欧盟对外关系当中需要首要考虑的。因此对于北京来讲，德国较为温和的态度对北京来讲是非常之珍贵的存在。
像德国对北京来讲是非常珍贵的，这样一个又是扮演领导性的又是关键地位的。
吴强表示，这样的一个又能够扮演领导关键地位的，能够缓和欧洲总体上对华的这种强硬立场上面的一个纽带性的关系。换句话来讲，中德关系是中国避免陷入外交事务彻底孤立的最后一根稻草，或者是最后一个救生圈。当然中法关系亦都喺度扮演住一个类似嘅作用。从中国嘅角度嚟睇，今年嘅11月无疑系一个合适嘅时间节点。首先系今年中国政治嘅重头戏20大将会响呢个月召开。如果按照外界嘅普遍预期，习近平将会迎嚟佢嘅第三个任期。响重要嘅人事布局完成之后，11月将会成为佢嘅外交亮相嘅完美时刻。从习近平角度来讲，他在第三个任期确定之后就需要在外交上有一个进一步的展开。在这个情况底下，从习近平的角度看是绝对需要，特别是西方的国家，因为他在这么长的时间和西方主要的国家关系都搞得不是这么理想，这样他在这个情况之下就要显得有必要，要显示出他的外交仍然是管用的。现居于柏林的欧洲亚洲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张俊华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就表示，但是在两个星期前放出风声要在11月初访华之后，肖尔茨在上个星期时候又推迟了他首次访华的日程表，这个表明肖尔茨的年内访华是否能够成行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变数。毕竟肖尔茨在年初的对俄罗斯的立场问题上面就遭遇到很大的危机。在乌克兰和俄罗斯战争爆发前的1月25日，美国纽约时报就表示， 美国同北约盟友对于德国对俄罗斯的态度表示忧心，认为德国无法在俄乌危机当中对俄罗斯表示出强硬的态度。然而在俄罗斯发动入侵战之后，肖尔茨迅速地改变政策，并且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他说肖尔茨是一个变色龙的角色，他在对俄罗斯的立场上面调整的相当迅速，令到中国外交部大惊失色。吴勤表示，北京是没有预计到肖尔茨在对俄罗斯的立场上面会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包括能源问题以及支持乌克兰抗战。虽然德国国内以及外界对肖尔茨的这种支持仍然是抱有怀疑，但是对北京来讲，最不愿意看到的自然是肖尔茨未来在对华政策上面亦都出现如此大的变化。所以从这种意义上面来讲，这次肖尔茨的访问对北京来讲是最重要，可以说是未来五年中国对外关系当中最重要的一次访问。中国在2020年首次成为欧盟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并且在2021年保持着这个的地位，而欧盟则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今年8月欧盟统计局是发布的数据亦都显示，2022年的上半年度中国仍然是欧盟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欧盟商会在2020年就表示，中国已经成为了欧洲企业的关键市场。而多年来，德国一直是中国在欧盟最大贸易伙伴。2002年中国就超过了日本，成为德国在亚洲最大的贸易伙伴。2021年双边的贸易额是达到 2351.2 亿美元，同比增长了 22.5%。其中中国出口 1151.9 亿美元，同比增长是 32.7%。进口是 1199.3 亿美元，同比增长是 14.1%。据德国联邦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截至2021年底，中国连续六年是蝉联德国全球最大贸易伙伴。德国在在华主要投资领域包括有汽车、化工、发电设备、交通、钢铁、通讯等，大部分为生产性的项目。中国外交部的网站上面的评价是技术含量高，资金到位及时。肖尔茨如果今年访华成行，将亦都会带有纪念意义，因为今年是中德建交50周年。这50年之间发生很大的变化，德国作为欧洲的工业强国，实际上为中国的现代化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德国是依照着什么原则呢？就是说期望通过贸易来促进中国的政治改革，包括投资，包括在中国的工业活动等等。张俊华对美国之音表示，比如在默克尔的16年的执政期间，德国政府是鼓励德国的工业，不理是大企业还是中小企业，都到中国去投资。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中国在技术上的发展相当程度是依赖着德国的资助。现时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难点，在默克尔离开肖尔茨执政之后，中德之间在政治信任上面产生了问题，而且这个问题明显地影响到了各方面的政策。德国对中国的态度在今年下半年开始呈现出逐步强硬化的趋势。在6月，德国外长贝尔伯克系对中表示，德国正在是制定新的中国战略，目的是减少德国经济对中国市场的依赖性。为了排除涉及到强迫劳动以及侵犯人权的商品，会更加仔细地检查德国公司在中国的供应链。德国经济部长哈贝克在9月亦都表示，联邦政府正在制定新的对华贸易政策，以降低对中国原材料、电池以及半导体产品的依赖性。他表示，在和北京的贸易往来，中德之间是不会再天真，这个亦都被外界认为是哈贝克首次明确地表示，对华更为强硬的路线正在转化为是实际的政策措施。而据媒体的报道，德国经济部正在制定一篮子措施，以降低中国市场对德国企业的吸引力。这些的措施包括取消向中国经营的德国企业提供国家投资出口担保，停止包括在中国举办 推介活动或者是各种培训经理人等在内的小型项目等等。德国政府公开表态要减轻对中国的依赖性，降低中国市场对德国企业的吸引力，这个意味着什么事呢？有表示吴强向美国之音说，这个意味着德国政府将不再为向在华德国企业提供政治担保，而这个的担保是中国国内银行所需要的间接担保。吴强仲表示，目前向在华的德企以及是德国经济和最关心以及最需要的，是肖尔茨为他们的获取中国方面在政治上的担保，也就是德国企业在经营上的自由，以及德国企业不受共产党设立党支部这些的政治上的干扰，以及对于德国在华投资受到的保护承诺，包括在中国国内的雇佣关系、物流等等，这些方面其实是过去两年在在华德国企业最为担忧的地方。张俊华亦都认为，第一，不会好像以前这样鼓励德国的工业界到中国去投资，不再鼓励和中国的技术合作，这个信号发出之后，中国政府当然是很不高兴，这样在这种情况底下就需要做沟通，一个是和中国政府的沟通，另一个就是跟在中国的德国工业界沟通，这两种的沟通现时都是有必要，他相信这个也都是肖尔茨去访问的一个目的。贝尔伯克和哈贝克都是来自于德国议会的第三大党绿党，一个提倡绿色政治、主张和平、主张回归自然生活方式的政党，而德国以及是绿色经济方面则是毫无疑问有着相当大的合作空间。吴强表示，绿色经济以及人权都会成为了肖尔茨访华的重要议题，比如说对经济部长来讲，是否会将投资以及资本和人权做一个挂钩，这个是一个点。外长会不会公开地批评中国的新疆问题等等，这些是值得观察。吴强估计，在绿色经济方面签署协议的可能性是很大。这样，人权问题是不是会成为另外一种绿色的议题？在华投资的德国企业要不要建立起某种人权标准？这些都是值得观察，外界对此是有所期望，包括绿党内部也都是有所期望。默克尔在他执政的16年里面，一直对中国保持着沉默式的人权外交态度，也就是说尽量不在公开场合批评中国的人权问题。默克尔到中国访问过很多次，每次到访的时候，人权问题都是在台底下谈的。他见过中国的总理以及总书记以后，是在大使馆里面，到底是私底下和中国的人权活动家、人权捍卫者是见面，而且不公开。这种沉默的人权外交是过去十几年欧洲同埋特别是德中以及是法中的一种主要模式。但是无论肖尔茨的访华之旅在年内是否能够成行，德国以及是欧盟在对华政策当中的两面性都将会是一个无法在短期内调和的问题。密切经贸关系、敏感的人权问题，还有是潜在住的台海问题，都无论怎样对于中国方面而言，德国以及欧盟的重要性向这里进一步的提升。吴强表示，对中国来讲，留住德国、保持德中之间的关系是最重要的，从目前来讲，从未来五年来讲都是最重要，所以中国是否会在肖尔茨访华期间在上述这些问题上面作出让步，亦都是值得观察。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江玉在瑞典乌普萨拉的报道。